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在讲类型批判法的第三个步骤时，提到开始类型批判法的底波留和布特曼，分别用演绎法和溯源法来研究福音形成的历史，也讲到布特曼在溯源工作上提出了几个原则性的指示。现在，让我们具体的说明几条布特曼自己制定的福音材料增添的规律。第一，福音的片段或事件都是非常简单的，而且都是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和空间里。除了苦难故事之外，福音里记载的是没有一桩是继续超过两天的。此外，一般说来，只有两个人对话，最多三个人。可是，当那些简单的片段或事件在不断的口头传授或笔录的传递中，虽然基本的面貌没有改变，但枝节方面因为受到幻想和描写的影响才有了增添。有时候一些复杂的叙述超过了平常说故事人的能力。
神父，对于增添的枝节部分，能不能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的，譬如马古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记载一个父亲带领父母的儿子去见耶稣。但同一件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八节，却说那是他的独生子。另一个例子是马古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记载一个人有一只手枯干了。而路加第六章第六节说，那只枯的手是右手。还有马尔谷第四十章四十七节，只说大司祭仆人的耳朵被削下来，但路加在二十二章五十节却说那是右耳。同一件事在若望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说得更详细。若望说，那仆人名叫麻和，削他耳朵的是波多禄。这都是对观福音所没有的。除了刚刚举的几个例子之外，布特曼还指出，在福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一些没有姓名的人渐渐地用名字指认出来。比方说，马古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并没有说预备逾越节晚餐的两位门徒是谁，而路加第二十二章第八节却指出这两位门徒就是波多禄和若望。还有马尔谷第七章十七节，门徒请求耶稣讲解比喻，而马窦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说那个门徒就是波多禄。
请问神父，这些增添的枝节是不是必然的呢？
按照布特曼溯源的原则，枝节的增添实在是福音形成历史中的一条规律。前面说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在形成过程中，原始材料的间接叙述常常会变成直接叙述。
神父，什么叫做间接叙述变成直接叙述呢？
比方说马古福音第七章三十二节，马古记载说，耶稣明明说了这话，波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谴责他。这里马古并没有说波多禄向耶稣说什么，而在马窦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二节说，
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谴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相信有刚刚两段圣经，我们马上能够发现什么是由间接叙述变成直接叙述。再举一个例子，在马古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只记载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而马窦二十六章第二节马窦却这样写道，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 便对门徒们说，你们知道两天后就是逾越节。
布特曼讲的第三条规律是，原始材料中耶稣四周的人物在福音形成的历史中渐渐地被列入界定的范围内。比方说，现在我们都认为耶稣的敌人一定是经师和法利赛人，他们一定都是心怀不轨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提出相当有趣的一段记录，在马尔谷福音第12章28到34节记载，有一名经师询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这里马尔谷福音还保存着原始的面貌，那位经师的动机相当纯正，而且还受到耶稣的赞美。在第12章28节描写经师的动机说，
有一个经师听见了他们辩论，觉得耶稣对他们回答得好，便上前来问耶稣。
在12章34节，耶稣赞美了那个经师。
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就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
但是马窦福音第22章34到40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耶稣赞美经师的话已经被删除了，而且一开始这位经师就显出存心不良，想要试探耶稣的样子。由这个例子我们发现，耶稣和经师、法利赛人有着敌对的态度是真的。不过如果把经师和法利赛人笼统的都纳入耶稣敌人的范围里，那是后代的想法，起初并不是这样的。上面几条是在福音形成的历史中材料演变的规律，布特曼自己根据这些规律设法确定福音中的材料是怎样在初期教会中产生、发展以及形成的历史。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蒂伯流和布特曼对于福音的形成史的研究方法简单地介绍过了。大致说来，两种方法都是有价值。今天不少研究福音的人仍然使用这两种方法。假定蒂伯流用的演绎法，布特曼用他的溯源法，研究了福音材料的产生、发展和形成，完成了类型批判的第三个步骤，在整个批判过程中还有第四个步骤，就是对不同类型的价值批判工作。
神父，您说的不同类型是不是前面说过的四种材料呢？
不错，就是第二步骤提到的语录、简短事件、长段记录和轶事四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下面我们就把蒂伯流和布特曼对这四种不同范围的材料所做的批判分别加以说明一下。首先是语录，语录材料的来源最不容易探索，因为语录都是简洁的，没有上下文的连结，所以没有办法用文学分析来控制。按照布特曼的判断，大部分的语录都是在巴勒斯坦教会中产生的，有一部分是来自希腊教会。
请问神父，布特曼以什么根据来做这种判断呢？
按照布特曼的看法，一方面是由语录的文笔上看出来的。比方说，第一类智慧语录和犹太的智慧以及经师文学很相类似，因此布特曼说， 初级教会把不少来自犹太文学美丽的语录归到耶稣名下。
神父，这是不是说福音中的语录并不完全是出自耶稣的口，而是初期教会把这些语录加上去的呢？
不错，除了智慧语录之外，在第二类先知和末世语录中，应当具有耶稣自己宣讲的话。但是类型批判者认为，初期教会和先知也说了不少先知和末世性的话，这些话渐渐的也归到耶稣的身上。注意布特曼说的第三种律法语录，他认为其中不少的话和古代先知在反对表面的虔诚上所说的话非常接近。但是看这些语录剧烈的成分，应当承认这是耶稣的话。其他有关团体生活或传教工作的规律，大概都是初期教会自己创造的，这是类型批判下的结论。
神父，记得语录中还有一种叫做自我语录，布特曼对这类的语录做了什么样的批判呢？
布特曼把一切耶稣谈自己的地位和使命的自我语录都当作初期教会为了表达自己对耶稣的信仰而创造出来的。我们看了布特曼对四种语录所做的批判之后，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根据类型批判的研究，语录中有很多是耶稣自己的话，但是文学分析上却不容易证明哪些真是耶稣自己的话，哪些不是耶稣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类型的材料，简短事件。如果没忘记的话，简短事件就是先有一段事件的叙述，然后引出耶稣的话。事件只是制造一个客观的环境，重点是耶稣说的话。布特曼认为简短事件这个几乎没有价值，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衬托耶稣的一句比较重要的话而制造出来的事件罢了。
请问神父，底波流对简短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吗？
底波流的看法和布特曼不一样。底波流认为这是宣讲福音的人为了需要一些例子而保留下来的材料，所以简短事件的来源相当古老，而且还包含了从目击证人来的报道。不过他也承认在传授的过程中，这些材料受到初期教会创造力的影响而有了变更。这与第三类型的长段记录，按照类型批判，长段记录的材料都应该属于犹太和希腊文学中奇迹故事的类型。
神父，为什么长段记录是属于犹太希腊文学中奇迹故事的类型呢？
最大的原因是福音中的奇迹故事和犹太希腊文学中的奇迹故事在类型并没有特殊的地方，这证明初期教会只是随从了四周的文学类型而创造了那些故事。比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记载耶稣治好哥拉撒附魔的人，底波流认为哥拉撒驱魔的故事原来是一个犹太人的奇迹故事，后来转到耶稣身上。还有迦纳婚宴，耶稣把水变酒的奇迹，底波流认为这是来自外教地区，因为施行奇迹的人好像是一个酒神。
那布特曼的看法呢？
布特曼对奇迹故事的判断也是相当极端的，他坚持耶稣从来没有施行过真正的奇迹。虽然他承认可能有些事件给了奇迹故事的形成一个根据，但是多数的奇迹故事都是来自希腊教会，因为在希腊教会中，耶稣被看成神话性的将来人世的天主子。最后一个类型是意识。布特曼认为意识都是神话性的材料，都是初期教会创造的，只是为了使天主子降生为人、受难、复活的神话具有历史和具体的形式罢了。
神父，听了底波流和布特曼对于福音四种不同类型所做的价值批判之后，我觉得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那福音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相信的呢？
的确如此，如果照底波流，尤其是布特曼对福音中不同类型的历史价值判断，最后势必令人走上怀疑主义。如果按照他们的看法，把初期教会创造的材料删除，剩下关于历史上耶稣的部分恐怕没什么内容了。
神父，那我们对类型批判法有什么评断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类型批判应用的方法和假定的原则可以分开。批判过程中的第四个步骤，实在是建立在假定的原则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那么真理的历史价值判断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另一方面，类型批判应用的方法还有可能之处，这是我们应当辨别的。这一点在下一课讲类型批判的评价时会详细加以说明。